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大家好，我是专注本业闲钱投资股息 cover 每天给大家讲。哇，这个非常久没有录这个 podcast 了，反正呢，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嘛，想录就录啊，不录就先算了。不过上次录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9月份的时候啊。近期哈，我非常看到就是在别人家社团呢，我们常看到这个网友的一些问题啊。他什么问题？他说啊，长辈说最近最好不要买股票啊，也不要投资啊，也不要存股什么，因为要升息了，不管什么股票都不要碰。问他为什么啊？这个长辈就说啊，升息股票会跌。哎，请问是这样吗？啊，最近别买才是对的吗？来。股市哦，其实呢，它就是两个行情嘛，不是涨就是跌，不是升息就是降息啊。如果你已经看好行情啊，你就做多啊；如果你看坏行情，就做空嘛，非常简单啊。股市会跌啊，你那么确定的话，就做空啊。哦，还是要多空两军本是一家亲嘛。在股票上哦，股票市场上没有看法了，只有做法了。最好要紧就是说哦，你先问哦，你的长辈既然看坏这个市场，那他有没有做空？哎，有没有？如果没有做出这个实际上的作为啊，也解释不出来，就是也解释不出来为何自己看明明已经看出这个行情，因为他认为是会跌嘛，对不对？啊，是他认为这个长辈是认为升息股票会跌，那他有没有实际做空呢？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只有看法啊，就说法没有做法的话，那就当参考听听就好哈。记得啊，实际作为才是股票上唯一的关键呢。而且搞不好他分析那么久，你问他，他证券账户开了没？哦，非常多，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啊，真的是很会讲哦，分析来分析去，结果股票账户还没有开哦，连 ETF 跟个股都搞不太清楚哦。在万恶的时候，也有人就说不要投资了，不要存股了，结果现在万几了，万七哦，在万七和万八之间做一个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哦，所以哈、哦，这个。在股票市场上、哦、通常赔钱、哦、长期赔钱都不是因为他不聪明，而都是太聪明了，一直尝试着就要去预测这个未来。这个尝试预测未来是非常非常，就是其实对我们小资主、哦、或者说对我们这种非专业操盘手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必要的一个行为了。你只要分批的买进，就是你有今天有多少闲钱、哦、我们就买入这个股票市场哦，买绩优的一些金控，或是你认为绩优股嘛，以及长期绩效好的 ETF， 这是非常非常轻松简单的事情呐。还有最近有很多人问，就是说，那个不定期不定额的策略嘛。哦，在这个多头的时候，不会把价位就持续买高吗？哦，如果股价每天高了一点点，这样付出的成本不是会越来越高吗？其实长期投资就是这样啊。你看台积电以前在60，哦，后来涨到100，哦，如果你手上持有的成本是60块，它涨了100块，如果你觉得嫌成本变高了，所以不买，结果你会硬生生的从100块错失到涨到500、550、600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资本利得哦。其实我们常讲、哦、不务实的这种投资观念，其实空手被这个市场嘎空手的成本才高呢。你想看0050啊，以前在几块，70几块啊，006208以前在几块，30几块。从这种70几啊到30几啊，就005070几嘛，00620830几，它一路涨到现在100多哦，70块买进涨到80，觉得高不买，结果涨到130。啊、结果剩余的资金怎么根本就没有跟着大盘一起成长嘛？结果唯一的成长是什么？唯一成长就是物价、通膨、房价。结果为了省钱，就错失了这么多的市场涨幅，这个叫做省成本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眼光不要只看到变贵的成本，还要在乎自己的资金有没有正确参与到这个市场报酬以及这个长期复利。因为我们知道哦，这个良好在这个经济效率体下，这个资产良好的资产的价格都是左下右上，也就是长期走多头、啊、不过在走多头的路上、哦、偶尔遇到这种震荡、哦、是在所难免啦。所以我们要使用这个闲钱，就是自己能够掌控的钱去做布局。那布局非常简单、这个标的直接选大盘 ETF， 还有一些你觉得不错的这个绩优金融股或是绩优企业、啊、然后使用闲钱，就是 每个月你看有多少闲钱，我们就投入多少、哦、然后定不定期不定额，就是当天有点，就看当天有多少闲钱嘛，我们就直接买入。所以其实、哦、这种闲钱的买入法，也就是将我们的闲钱直接做 all in。 那你不要说定期定额跟什么 all in 是两回事，这明明就是同一件事情，不要把两家、哦、同样是一家说成两家话、哦、这明明就是同样的事情啊。比方说有一个三十几岁、哦、的一个小资族，他在2019年的时候他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万嘛，他一两百万好全部梭哈 all in 进了大盘 ETF。 那请问一下，他2020年不会存钱不会工作吗？2021年也不会存钱不会工作吗？所以他将每年的工作的剩余的闲钱、哦、有多少闲钱直接投入这个大盘、哦、的 ETF。 请问在宏观的角度下，他这样是不是也叫做定期定额、哦、是定期定额，将闲钱全数投入，然后每个月赚钱好剩多少我们就投入多少。其实这个就是叫 all in， all in 他身上所有的闲钱，只是在这个、all in 的几率下，每月的工作的几率下，这个看起来就像定期定额。所以你说定期定额跟 all in 是两件事吗？不，他们是同一件事情。好，我们并就是 all in 和定期定额，它的关键就是在你有多少闲钱就投入多少。然后呢，很常有人说 all in、和定期定额的差别，就是定期定额可能会让他的闲钱资金 idle 闲置嘛，闲置的资金反而会错过大盘的报酬。但是问题是啊，他的闲钱这个月就是这么多啊，难道老板会预支他30年的薪水给他这个月投入吗？是不是？我们这观念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年轻小资族，你是要怎么 all in 啦？你只能 all in 这个月的薪水和身上现在有的闲钱啊。但是你 all in 之后，明年就不会再存钱工作了吗？下个月就没有薪水进来了吗？哦，每个月进来多少薪水？每年有多少的分红？哦，有多少钱？我们投入多少？哦，这也是一种分段、区段型的 all in 嘛。所以每个月将闲钱定期定额，跟每个月将所有的闲钱 all in 这两件事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哦、不要硬是太这个钻牛角尖，把这个名词搞两件事情、哦、这个基本上、哦、这个观念要先厘清、哦、投资才比较清楚。其实是闲钱有多少闲钱，我们投入多少市场、哦、不要太纠结这个名词了、哦、就是很多人就是哎，我们直接看那个赵峰金，我们就看他以前嘛，以前在有一个价位的时候，常看到网友这个纠结哦，他一定要买25块。不能挂在25.1块，多一毛也不行。但是如今不管是25还是25.1、哦、就算是26也是难以回去的价格、哦、长期持有、哦、定期定额或是用不定期不定额让复利去滚、哦、你会少掉很多的烦恼啊。那什么烦恼呢？我相信今天你一定很多人会、哦、明明晚上、哦、打开这个美股看这个行情，哇，杀乱七八糟，台股怎么会涨？我们看上礼拜、我印象中是礼拜四的凌晨，好像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三，对吧？反正上礼拜、哦、上礼拜那个这个联准会呢，他 FED 在凌晨2点就公布这个消息嘛，什么？因为他们的利率，然后很多人在礼拜三或者礼拜二就赶快出清，那结果没想到隔天，台股的走势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在早盘的时候又全部杀进去。哦，你看出清嘛，如果你看那个手续费，我们算进出一次哦，扣掉这个1%左右，然后呢，它少掉这个大盘哦的这个当天的报酬又1%，你看这样来来去去可能就损失2%了。然后呢，礼拜五很多看哇又大跌，又赶快出清，这样是不是3%了？结果礼拜一、礼拜二哦，可能有一些震荡，像礼拜二今天还大涨，结果呢，他就马上追进去，这样无形间他什么都没有赚到，可是他就损失了什么好几%的一个成本哦。所以哦，我们看这个长期投资哦，就是你要使用的是闲钱，那你布局在里面是闲钱，不要说这个闲钱不耐放哦，你明明知道这个长期的趋势就是股价会越来越贵哦。这个好的资产的价格都持续的往上，但是呢，在短期的震荡，那为何要这么急忙的出清？因为你可能使用的是什么？你无法掌控的这个资金嘛。像去年啊，去年台积电在300块的时候，我有朋友、哦、就是在300块买进，可是他320的时候卖出，哇，想说哇，放到现在多好，可以赚。可以从300赚到500多，快600嘛？那为什么他明明就买到价格很低，但为什么只放到320就出场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用的不是闲钱。所以我们看到价格从现在往回头看是看300涨到600嘛，对不对？我们看到价格是这样，但问题是300涨到600这个过程中，他不是 左下到右上一条斜率的一条直线，它是震荡的一个曲一个也不是曲线哦，它是一个震荡的一个锯齿状，所以有上有下，有上有下，结果下跌3%，可能上涨7%这样子，好、哦，这样持续前进。所以如果他用的不是闲钱，他耐不住任何的下跌，就算他知道他上涨，就算再给他一次机会了，当下这个环境他也无法持有至今哦，这肯定，因为他用的不是闲钱。所以我们常看、哦、很多人可以投资获利、哦、都是因为什么？都是他使用了这笔是闲。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看看、哦、很多人可以投资获利、哦、都是因为什么？都是他使用了这笔是闲钱，他可以久放的资金放到久，而且他又是买这个好的资产、好的公司的，尤其是好的市场的 ETF， 这个长期投资下来非常的轻松、哦、所以、哦、闲钱都是何其重要啊！还有很多。很多最近很多网友来密我，他说：“哎、欸，大小，我用你的这个定期定额跟不定期不定额买这个航海王、钢铁王也有赚钱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下跌，他就买一股嘛。哦，他有闲钱，他买两股、三股，看有多少闲钱就买多少。你看这样长期跟他拼，你说长荣30年之后会倒吗？他倒的几率大吗？是不是不大？如果在他倒的几率不大的情况下，你用闲钱跟他慢慢耗，总有一天可以买到涨嘛。”所以吼，很多人要打开美股，我们这样，我们昨天看到美股，哎，看到跌幅还不错，但其实这还不够精熟，也不够深啊。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行情啊，要不然很多新手进来股市嘛，今年才进来股市，他就觉得涨是常态。哦，近期有很多就是这个新人来密我，他说他账面上全是亏损，怎么办呢？哇，一看他的库存，哇，电动车啊、哦，好，这个大盘 ETF。啊，0056啊，0050、0608，台积电全部都亏损，哇，连金融股都可以亏损哎，这哇，这个问题就非常大，全部都是好标的，居然还可以给你买到亏损连连，这如此的这个布局技术，我是真的是非常看到哇，下巴都掉下来哦。好的标的还能给你买到亏损，我跟你讲哦，95%的情况上。情况啊，95%以上的问题就是他低档不买、哦、恐慌震荡的时候不买，或者像 ETF 这样的这种电动车，它上市的时候15块，还有跌到15块以下，这种情况不买，然后结果到高档涨到17、18，看到大家都赚钱，自己还空手，于是在这个市场欢喜的时候疯狂的进行追涨，而且呢，资金明明就不大，可能他的闲钱资金才15万到20万，结果呢，他一次给他重压买个7张，不要觉得7张是叫重压，对很多人来讲，7张、哦、就是他所有的钱、哦、真的，你只买7、8张，然后在高档买，结果呢，你就天天看股票，它一直下跌，你就没有更多资金来做进场，所以、哦、你完全没有做到资金控管、啊、风险意识没有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这种不务实的投资心态，搞得自己整手未实现的亏损、哦、才来问怎么办。我跟你讲，就算你投资的标的它不是投机标的，它是算是还蛮务实的投资的标的，但是你用的方式太投机了，因为你很贪、哦、一时之间的贪念，想要一时之间哇赚大钱，就可能今天说哈、哦、明天直接拉涨了10%这样赚钱，就算你买的是好标的，但是心态不对、哦、也是很容易亏损、哦、我其实一直在分享，就是说从头到尾都告诉你、哦、怎么办，就是用务实的方式买绩优股以及绩效好的 ETF， 然后进场的方式使用当天能用的闲钱，这样长期的反复纪律做就可以、哦、这样非常简单的道理啦，我一而再再而三要重复像念经一样告诉你、哦、其实只要长期有按照这套计划布局的投资人，目前的账上早就全部都获利，而且轻轻松松看这个涨看戏跌买进这个笑看行情、哦、所以、哦、投资为何要基于一时使用自己无法控制的资金、哦、低档不买、哦、高档才在那边慌慌张张说哈重要进场，你这个生怕自己完全没有跟上这个涨幅、哦、完全忽略这个资金控管，其实资金控管不是说、哦、你大部分资金不能买，是说你的闲钱比例要抓出来、哦、心态要抓出来，格局要抓出来、哦、不要那么稍微震荡一两天就来着急问说怎么办、哦、怎么办不是早告诉你吗？投资就是不要急不要贪心、哦、又急又急又贪心，市场就是专门收割这种人、啊、所以、哦、这个其实你统合起来，这个市场上所有几乎所有亏损的人、哦、 他们不是标的选择不行哦，而是观念格局跟不上哦。大部分人亏损都是这个原因呢、啊。还有近期啊，近期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升息的行情嘛？什么升息降息行情？其实金控股哦，你就玩这个两个行情就好了，升息跟降息。哦，当这个美元启动升息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这个美元放款比较相对比较重的兆丰金，其实它收回是蛮大的哦。那其他像外币资产部位比较高的，像中信金、第一金，其实也忘收回哦。至于这个台币升息哦，当然就是合库金，台币升息合库金这特别有利。那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个今年兆丰金它基本面还没有回来之前，为何外资一直回补？哦，明明获利赚出去年，但是股价却持续攀新高，啊，32、33，现在36了，前一天嘛，去，是昨天还是上一周攀到36这个高峰哈，所以我们的关键在哪里？你看到外资为什么要回补？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到这个升息后，他的公司营收大增，好，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布局的时机就是什么？趁企业遇上环境的衰势的时候布局，要不然你要等着升息完后，这个公司营收回复还大增胜过以往的时候，那股价在攀新高才布局吗？到时候会买的相当的辛苦哈，就像当年那个美中贸易战，2018年我记得在兆丰金那时候还有24块的时候，我们就做布局嘛，然后疫情肺炎的时候杀到26块，然后外资卖超的时候杀到27块，我们都趁这时候。就是什么外资看不懂中文啊、外资把这个内裤泳裤丢在海滩上，我们捡得非常的轻松嘛。你看现在回头看，24块这本非常便宜，26、27哦，捡的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布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金控股哦，在它趁它降息的时候，我们就布局啊，布局完成就怎么样，轻松笑看行情啦。那还有很多人说，哎，那大侠那个。布局到底是要布局哪些股票？我跟你讲哦，布局哪些金融股哦，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你就打开所有的金控股来去看它的每个月的 EPS 哦，像富邦金、国泰金、元大金、中信金、开发金啊、兆丰金、星光金、台新金、第一金、玉山金、合库金、永丰金、华南金、国票金、日盛金这些的该怎么布局？该选哪一档？我跟你讲，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呢，就是你可能有这个月可能有15000，我们就假设小资组好了，比如说哦，一定要大资怎么着几百。百万、几十万才能投资，不用15000，每个月小小钱也可以投资。像比方说，你可能有15000，那我们刚刚念的有15档金控嘛，那就15000除以15啊，是不是非常简单？每一档每个月就买1000块的零股嘛，然后你隔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可能在封关前啊，就是过年前那一周，好，或是说你每一年设定一个区间，可能像年中或是年尾，你设定一个时间点，然后这个时间点一到，你打开你的库存清单里面，哪一档标的它表现的绩效，我讲的绩效是它股价的报酬以及它配息的报酬，反映出绩效是最差的，就是最赚让你赚最少了，讲白就是让你赚最少。那你再出清它就好了，是不是？这样非常简单嘛。你15档全部布局，哦，不要说中型哪一档，或是说啊，我是这个兆丰金的粉丝，所以我必须要布局兆丰金，然后其他都不好，不是的。我们其实常讲兆丰金是拿这一档，当然是例子，拿去投资的例子，哦，那样的讲说一些长期投资的思维，其实关键就是哪一档金控它的 EPS 当月的 EPS 哦，应该说。一月到现在这个月度，就是累积今年当年累积的 EPS 有胜过去年的同期，我们就做闲钱的布局，这样就非常轻松，非常简单。然后呢，年底，哦，我们刚讲嘛，年底啊，或是封关前一周，或是啊，反正啊，就是你自己找一个时间点哦，它那个时间点一到，你看它的这个股价，哦，就是让你资本利的报酬，资本利的是含息哦，你要记得有含配息的报酬的报酬，哪一档表现最差哦？赚让你赚最少，你就出清它嘛，就这么简单嘛，还需要思考嘛？不用嘛。像我的清单里面绩效里面有一档金控股，它让我赚最少，哦，可能才今年累积年报酬可能才8-9%而已，那我就出清它，我就把出清的。就可能有15档嘛，我15档清单里面最弱一档金控股出清，那现在是不是剩14档？我出清 的那个钱哈，就平均分配在剩下14档啊，就这样简单啊，没有说要着重哪一档，然后在年底或是封关前，我们再看一下剩下那14档里面哦哪一档哦也一样表现绩效最不理想，那我们再出清啊，这样你看经过了几年，你是不是能透过这种。让他们自己比赛，哦，这个绩效的方式来决定你库存要留哪一些，这样是不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简单嘛？根本不用多做什么太多的思考。其实，哦，长期投资做闲钱布局，你会发现，哎， 欸，很多这样像这种金控股长期来讲都是涨的哦。我不是说金控股都是涨，我说前提是它是绩优的哦，它的公司体质好哦，公司会赚钱，长期都是向上，这种 EPS 要成长，这基本的嘛，这个基本面要有哦。首先基本面要有哦，股价才会有，要不然它就只是一个投机的一个标的。哦，然后配息呢，我们讲配息，很多人 很喜欢只看配息，其实关键是什么？配息其实只是一回事，哦，它的关键重点还是要资本利得啦，也就是说它这个很多人讲 5% 嘛，其实兆丰金如果你抓到它那个股价规则，哦哦，它一年，哦，其实你可以拥有 10% 以上的报酬。我们讲除息后你看掉到30块，可是我们会去算它的合理价格是不是，所以你除息后拿到股息，或是说你当时有闲钱一直投入到现在，是不是就赚超过 10% 以上？可是呢，赚超过 10% 以上，我们真的要用 10% 的报酬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只是透过配息来去领回我们账上部分的报酬而已。所以我们的投资还是要最主要看什么？看它整体的股价上涨跟它资本利得的一个部位，这才是投资的关键啊。还有就不用讲那什么富邦金、国泰金、中信金，哇，今年涨幅 我身边还没有看数据啦，不过应该涨幅 都超过40几%嘛。那40几%你说它配息配 4%， 那没有关系啊，剩下30几%的钱放在股市里面让它继续滚，哦，利滚利滚滚最越来越多嘛，这样不是很轻松吗？哦，就是这样子啊，整体的资产，哦，才能持续的上涨。啊，所以也不要觉得，哦，这个兆丰金都是什么，都是被散户达人给炒高了，这个很常网友会问这个问题，来，这不可能的嘛，这错了嘛，你直接看这个看图看数据就知道了，你直接打开，哦，网络上有一个叫做黄金股权金字塔，你打开，哦，那输入2886，你去看到去年，在去年的十月呢，你可以看到那时候股东数来到了一个相对的极高点，不过那时候呢，大户持股数也是降低，然后兆丰金也是被外资杀到27块左右，哦，所以关键在哪里？今天呢，这个散户股东数回到去年差不多水准，但为什么股价从27块一路冲到35块以上到36咯？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关键在大股东持有率上升。所以吼，你光是看这个简单的数据就知道，欸，奇怪，同样的股东数，去年27，差不多了，这样差不多的一个相对的差不多的股东数，去年27块，今年股东也差不多嘛，那到35块，所以关键是股东吗？不是啊，不是散户股东啊，关键是在于大户、外资、法人等级啊。因为光是这一条线索，你就看台湾的散户是绝对玩不起这种全职金控股的，啊。要知道股价吼，这种全职金控股吼，这个股价的控制权全部都在拥有几千亿、几百亿资金大户身上了。所以吼，真的不要幻想，我像我们这种只有几千万、几百万、然后几十万的这个资金小散户，有什么资格去抬高这个龙头全职金控股？哈，肯定没有的嘛。要是有的话，啊，去年怎么会？被大户杀到这个27块呢，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函数逻辑，函数逻辑会吧 ？Y 等于 f of x， 就是说你输入这个数据，哦，它要出来的一对一嘛，对不对？要不然你就是多对一啊，怎么会一对多呢？一对多的话，就代表说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答案跟你这个输入进去的这个函数，哦，跟你输入进去这个值是不是对等的嘛，是不合逻辑的嘛，哦，所以我们思考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叫你说思考太多复杂的层面，啊，只是希望，哦，这个投资人来到这个真金白银的股票市场，哦，切记一定要学会思考，哦，学会找数据，哦，千万别人一次是千万不要别人讲什么，啊，你就直接认定，哦，所以，哦，投资，哦，学会这个股性，啊，在便宜买进价格等大户回头，这样买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轻松？我想特别的轻松嘛。还有，有时候选股哦，那常讲同样的话常讲哦，哪一类股票啊，那选股特别轻松。我们看啊，那个中华邮政嘛，那中华邮政不是它有公布一些选股的清单哦，像什么很夯的这个元宇宙哦 ，ESG 的概念，其实你打开一看，什么元宇宙，什么各类的主题，电动车、元宇宙这些都主题，它里面一定会有一档股票叫做台积电啊，台积电啊，或是台大电啊，像这种。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你买0050跟0608这种大盘的 ETF 就可以轻松的持有嘛，是不是？ 像什么钢铁、水泥、塑胶、船产、金融股、哦、都是或者这种绿巨人，绿巨人就是我们讲中华邮局嘛的青睐的投资标的。那你到底要买啥啊？再买0050嘛，006208这个轻松纳入嘛。如果你还想要比较着重的5G，那你就买00881是吧？0088有谁？还是有台积电 啊？所以你可不可以将台积电纳入你的持股清单里面？也可以啊，哦，那个就看有多少闲钱哦，就买多少。但我自己投资台积电，我不是那一次就买一整张了，我是当然也是零股的慢慢买哈，它有下跌多少，我就看当年有多少闲钱，我就买多少零股，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布局会比较轻松了，因为可能哦，那它像台积电，它如果是一路下跌，那你是要买一张的话，那你要准备240个交易日乘上它一张，大概我们就算600好吧，600块哦，你这样一年要准备还蛮多钱的。因为其实我们投资股票我们要预期心，首先你要资金控管，你要预期心它可能会下跌一整年哦，你要有这个先决条件哦，你要有这个预期心来去做布局，这样它下跌的过程中，你比较容易用轻松的心态去看它下跌嘛，因为想说哇，我可以买到更多便宜的股票哦，便宜的股数哦，这样对你长期来讲是非常的轻松啦哦，那。金控股哦，刚刚讲很多金控股，什么国泰金、富邦金、中金金、元大金，好像永丰金这种股票哦。那个如果你真的不确定要选哪一档的话，其实0050哦也包含啊，对不对？006208也包含这种大盘 ETF。你就说啊，有些不包含在里面啊，没关系，你买0055嘛。0055像0055，它今年的现在殖利率大概是 3% 啦，但是投资人不能只看配息嘛，还要看整体这个资本利的成长哦。如果你看它整体的股价成长，它今年到现在应该有 31% 以上的涨幅，报酬算是也相当不错的表现啦。那0055也在我的这个定期定额清单中啊。所以哈，这个投资嘛，对不对？现在讲什么都要讲元啊，元通膨啊，元通膨。我们看那个财政部的11月的出口贸易初步统计哦，这个什么，这个全球的疫情反复嘛，对不对？然后台币这个台币什么刷新高嘛，叫去年的统计，这出口贸易统计哦，叫去年统计这个持续创红，还增高了25%左右哦，是十年以来最长的成长周期哦。那这个我贴在粉丝专页上面了，就是由我们的财政部统计处指出这个引用连结，我就直接贴了。第一点就是全球疫情反复啊，这个有我们也看到嘛，有新的这个供货和出货的一个模式啊，出货模式不是股票出货了，是指那个贸易货品、实体物品的这个出货和供货模式哦。然后新兴科技还有一些数位的转型商机也持续的催化，让这个出口值再创高嘛，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嘛，所以电子业啊、大赚啊，那科技、传产呢、物料、国际上涨，也使得这个台湾出口这个涨幅绩效，还有什么先前的延替的出货，还有这个年终消费需求的拉抬哦。所以我们估计下个月这个出口金额也有望破这个新高嘛，这个第四季看来是就是有史以来最旺的一季哦。所以台湾的动能经济的延续动能是可见的，在这种转单啊、疫情控制啊、生产保持畅通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可见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消费者指数那个 CPI 又超乎市场预期的水准，而且创下这个1990年来的这个高点。其实哈，讲白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个企业那么笨吗？他绝对不会嘛，他绝对会将这个通膨成本压力透过涨价的方式转嫁出去，转嫁给谁？转嫁给我们消费者，所以投资我们就要投资这种拥有寡占市场力、商品的定价权的绩优股，会是非常轻松的一个方式嘛？要知道，商人呐、商者恒大、这个问题这个大者恒大的问题，迟早会影响到台湾、所以其实我们把这种事情讲白、讲清楚，就好像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什么电影票房啊破亿？破3亿、破5亿就是破亿嘛，就是比以前还卖的还好嘛。什么超越什么去年同期超越这个2019年什么上一，反正就是超越过去了。其实通常听到这种破票房又创新高多少，这倒不一定是电影票，这倒不一定是电影好看哦，只是电影票变贵，电影票变贵嘛，元通膨之年呐、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务实投资，将这个自己的资金的这个资金的现金购买力实质变大，长期下来会比较轻松嘛。尤其你看以前 这我很常分享啦。我们就直接打开一些金控股的数据，在2008年以前，市场认同度很多金控股它是在 6%， 现在持续在 6%。 这个2008年之后呢，印钞之后市场认同度是不是都往 5%？ 然后2020年就在去年大印钞，那市场逐渐在 4% 殖利率靠近，有些金控股嘛，我们看得出来，对不对？我常分享啊，去年在11月底的时候，我也分享这个观念，当时候很多人不认同啊。啊，说那大侠怎么可能？你在吹嘘啊？就现在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是我们持续拥有这个好资产，不随意进出。其实这个趋势不是我讲了，这个趋势你自己看就知道。以前的定存的储蓄险啊，我们不要看定存储蓄险，我们看定存啊，利率多少，或者看储蓄险啊，以前有多少%，现在有多少%，是不是同样的钱哦？买的这个利率会比较低，也就是同样的利率，你是不是要花更多钱才能做买进？所以我们持续拥有好资产嘛，不随意进出嘛，因为一进一出，市场一拉抬，你所有的钱可能就被比方说你可能觉得赵望金这个32块变贵了嘛，我要把它卖出去，结果呢市场一拉到36块，你是不是花更多钱在那买进有些人会觉得0050它到120变贵了，就一卖出就它涨到140啊，你不是要花更多钱在那买进吗？持续拥有好资产啊，不随意进出，那什么时候要卖呢？很简单当你可以多逛房子嘛。当你觉得你这个投资的股票的市值同等于这个股你要买的房子的市值的时候，你直接卖股票买房子其实这样做置换你比较轻松，用资产换资产的方式不要任意的就把现金留在身边的，当然身边要留下生活的现金流了，但是不要留太多，要不然很容易被这个热钱市场嘎了一个空手，那个非常的可行啊，可惜啦。但是也不要千万不要看到这个行情虽然你知道这个行情非常好，但是你要谨慎投资啊，有多少闲钱就放置多少千万不要超过这个个人这个负荷的一个程度啦。当然你听到现在就发现这个几个观念大侠都一直常讲，从以前讲什么定期定额不定期不定额，闲钱投资专注本业，专注本业闲钱投资股息 cover 每一天，然后买什么标的，买这个大盘的 ETF 或者绩效好的 ETF， 要不然就是什么你觉得不错的一个金控股或是绩优企业，就这么轻松简单这个我常常讲一直常念跟诵经一样，也许会讲到不耐烦觉得怎么都讲同样一招同样一套，就是我这几年为什么一直重复同一招，因为这招好用啊，而且这招能够赚钱能嘛，要是不能赚钱我才会一天三天两头就是换你的操作方式，为什么从头到尾都讲同一招，因为这招的确可以赚钱，我相信有按照这招来做布局的人，你们现在应该赚的都是获利满盆笑容满满，而且呢坐拥这个好资产就是涨看戏跌买进这个笑看行情，是吧没有错啊。那今天就先到这边这个我们下集再见不过上一集是九月录的，这一集哇年底了，三个月一集，那个变基金了嘛，对不对？所以好吧，我尽量努力每周还是会播出这个时间啊，看每周能不能更新2到3集最好的情况下是有3集以上了，那每集希望能够拉到1小时左右。但是不过投资就是这件事情，投资大小事这个非常的轻松。那我们就下集见喽。